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又为您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于大海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照片，因为他经常会在微信发出很多美轮美奂或者是意境非常深远的照片，我非常喜欢欣赏，所以呢隔一段时间我就忍不住要请他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欢迎大海再度莅临，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介绍你的照片好吗？
你好，你好，雅秋姐啊。也跟大家跟听众吧，跟听众也问个好哈。然后呢我觉得雅秋姐你总是抬举我这点小把戏，也就是自己玩玩自己看看。然后呢遇到你喜欢嘛叫我来，我也很愿意来这跟大家分享分享。然后我也没有准备反正雅秋姐跟着你走吧，你问什么我就说什么，你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很高兴跟大家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照片。
那么今天除了介绍照片之外，会不会说一些故事呢？
故事我倒是没有多想之前哈，因为这两天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呢咱们就看照片吧，看照片看到哪儿我想起来我就讲点好不好？
是的，我知道有些照片的故事确实是很动人，那有些照片的后面就只是一种欣赏美景的那种心情，所以是很愉悦的。那一般来说在你心情不开心的时候，你会不会出去拍照然后让自己开心起来呢？
我是不管开心不开心，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都会出去找拍照片，但是呢因为现在在上班嘛，还也工作，事情很多，然后呢家里面也有事情对吧，所以呢照片其实拍照的机会不是特别多，大概我想想哈，大概一年能够有个10来次吧，就比较认真的拍照，出去拍照的这种感觉10来次，绝大部分呢是我在出差的时候，主要去的是日本了，然后呢出差的时候呢我一般就是在工作结束之后的那个周末，我会留一两天两三天的时间到处走走看看，然后呢去就是专心去拍一些照片。平常在家的时候，在西雅图的时候呢，除非有季节变换的时候，比如说樱花开了，大家都在拍，那我也去拍一拍哈，或者说哪天比如说秋天到了，突然空气的气味变了是吧，突然呢这种季节的变换呢会就是下意识推着我下意识的就我得出去拍拍照了，然后呢大概也就是这样。其实我拍照不是那么，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拍，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吧。
那也就是说你并不是严格的规定多久要出去拍照一次，那么这一年的十几次当中是不是也包括你出差的那几次呢？
都包括，总共加在一起，我每次看看，因为我拍了照片，一次的照片我就会装那个文件夹里头，存在我的硬盘上。那一看过去，这一年其实多的时候也就是十几次，少的时候也就是5、6次，也不是很多的，也不是很多。而且呢，其实真的要拍漂亮的照片呢，因为我已经拍了这么多年了，到说句老实话不是那么太难，但是要拍到自己喜欢的照片的话呢就一定要静下心，
不是那么容易。
一定要静下心来。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跟孩子或者跟家人一起出去的时候拍照的时候呢，我几乎是不拍照的，因为一个你无法静下心来，再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一家人到哪里去哈，你一个人在那拍照，那别人在等着你对吧，就你根本无法静心。然后呢我跟朋友出去玩，只要旁边有人我也一般不拍照的。那我爬山啊或者什么就是去拍照的时候呢，我几乎100%的是一个人，就是一定是一个人。 然后而且呢，每一次把相机打开拍照，刚开始拍的时候，就是觉得心里很烦，就是觉得找不到感觉。要过了一阵以后，好像念经一样念进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才会哦，我看到这个，我又看到那个，才会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好像要有要有预热的这个过程，就是反正一点体会吧。我想每个人也不一样哈，就是我自己觉得呢，我首先要一个人，再一个呢，我要心比较静，就是所以我大部分呢，就是出门都是绝大部分吧，都是一个人。
听起来这感觉有点像在修行，像在打坐，在入定之前要慢慢的进入这个状况。不过在日本可能更会有这个感觉，是不是？
对对，我呢是我觉得我其实我是一个我是个俗人，我是个大俗人，就是啊，喜欢不喜欢干活，喜欢玩啊，那就是喜欢吃好吃的啊，那不喜欢这个就节制自己的这么一个人哈，但是呢，你要说修行，我自己想也有道理的，人肯定有各方面的需要嘛，对不对？当我太多这个红尘里的这些俗人俗事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下意识的也会需要一点这种安静的，所谓安静的或者 meditation 哈，这种就是说冥思的时间，但是。我自己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也许我就觉得下意识的，可能我这些潜在的需要呢，推我就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推着我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做完以后呢，我会能高兴好一段时间，就是说首先呢，如果拍到几张好的照片，我自己会洋洋得意哈，自己会比较高兴。那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运气特别好的话，我会拍出几张我自己觉得比较。就是有感觉的照片，心里面跟着一起动的这样照片哈，那这也是一种享受哈。再一个，你回来整理照片的时候呢，你一边整理照片，你就会一边想起，你在的那个地方，然后呢，那天空气的味道，还有你吃的什么东西，还有你经过经历过什么事情，还有你遇到过哪些人，对不对？这些人都会一幕一幕的，就好像你在重温一遍，就是再复习一遍。你过去的这些经历，所以这个呢，就是好像整个一套东西，每次做一次，就相当于是一次，我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像个 vacation 吧，就是像一个假期，像一个假期这样的一个感觉，反正我是喜欢的。
你刚才说给我的感觉像写日记，也许不是每天的日记，而是一个摄影日记，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用照片来写日记的感觉。
我觉得亚秋姐你描述的非常准确，非常准确。实际上就是我不写日记的，但是呢我看这些照片一年一年看过去，一直看到过去三十几年前哈，那过去的事情很多事情都历历在目，然后呢有一些难忘的事情，难忘的人，对不对？还有难忘的经历，在这些照片里都可以找出来，但是呢别人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么刚才你提到三十几年前，也就是你刚刚开始拍照的时候，请问那个时候用的是什么样的设备？是开始有数码的呢，还是没有？
没有，那个时候没有。这其实蛮有意思的。我呢，其实一开始呢，对照相完全不大知道，而且我是1989年离开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呢，中国大陆就是有照相机的人还不多。就是很少，应该这么说哈。然后呢，那偶尔呢，就是有什么事情了，你比如说像有人结婚呐、啊，或者是有人出去春游啊，跟认识人借一台相机来拍，就是大概是这样。那我在那之前呢，我觉得我几乎就没有怎么拍过照，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自己没有去拍过照。后来是我到了日本以后，呢，刚刚去日本就碰到，我看我们中文应该叫学长。对对对，哎，中文叫学长哈，那个碰到一个就是之前比我们早一些时间去的一个中国去的留学生，他已经在那待了好几年了，然后呢他拍照，而且呢他拍照还就是有一次得过一个就尼康发的这个好像是专门给留学生办的这种摄影比赛的奖。知道吧？然后呢，我认识他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他会拍照片，我也看他拍的照片，然后呢，这个就来兴趣了。我说我也想玩这个，那个有很多新鲜的事儿，因为刚刚从那个时候非常经济落后的 大陆去日本，什么东西都是眼花缭乱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想做那种，而且又年轻哈。然后呢，但是就是因为一下子我就看了照片，我就喜欢以后呢，那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就去买了一台旧相机。买了一台旧相机，那个是完全是手动的，就是当时是一个佳能的相机哈，买了那是我第一台相机。后来呢那就从那就开始了，后来不过很快我就转到尼康了，因为我比较喜欢尼康的相机，也不是说它比像别的相机好，就是习惯了呗，颜色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这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从应该说90-91年吧。就是现在已经35-36年了嘛，对对，35-36年都过去了。
那我要提一个比较俗气的问题，就是当初那个摄影设备还有至少这个胶片都是比较贵的，那么当变成数码以后，你一定省了不少钱，现在照片几百张几千张都无所谓的这么照，那当初请问你是照的多么审慎呢？在这个就是需要投资那么多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审慎的去照，跟现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你问的问题都是非常精准的啊。其实要说胶卷啊，还有照片的这个成本的话哈、啊，你要是拍胶卷，今天拍胶卷和30年前拍胶卷，那个时候的价格是现在的1/4，现在的胶卷非常贵，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对，已经变成小众了、
这个、对，冲洗的这个地方也少了，然后呢各方面成本都，等会儿我跟你讲讲，我其实我儿子上个星期我刚帮他买了一台全手动的尼康相机，1982年的产品，然后呢很幸运在新加坡找了一个几乎像新的基本上没有用过的，他想学 film， 他想学胶卷哈，胶卷相机，然后呢那我就给他买了，那就开始买胶卷，我一看那个价钱，我已经好多年没有买过胶卷了，然后呢就是简直是就是不可思议。现在这样吧，你就是这样说，你买一卷胶卷把它洗出来，还不能洗照片，就是把胶卷洗出来，然后呢再把那些照片呢就是
冲印出来
以后，它最后再给你就是应该扫描到电子的这个文件哈，
电子档了、嗯、
一卷36张照片，大概差不多30块吧，30块
将近一张1块钱，也就是说每一张只冲洗出来一张嘛，冲印一张，
对对，差不多要30块钱。那当年的话呢，我就记得一个胶卷呢大概是在日本大概200日元左右，200日元加上洗一卷胶卷呢可能400，那600日元当时的价钱也就是6个 dollar 多一点，6个美金多一点，那现在30块就是4到5倍吧，差不多价钱很贵的。所以呢对你说的对，现在呢是你就不用想了，因为就是拍照是没有成本的，但是时间是有成本的，那你到一个好的地方你照这个就是街景啊抓人的时候你可以拍很多，但是我现在我拍风景照的时候呢你不能拍很多，你拍很多的话哈，首先呢你注意力不集中，你脑子是乱的，最后回来整理的时间你也负担不起，就是说还是要一帧一帧的去想去看，最后你觉得这张好了你再拍，要不然的话呢绝对不是一个，你比如说我看那个好的风景，我这样拍一张那样拍一张哈，到最后一张好的都没有。一定要呢想看，然后呢变位置，然后呢等这个光线就是外事具备的时候你再按下这个快门，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效率更高，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哈，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拍街景没有办法的，你一定要抓的那种人在动啊，你不知道那一刻是最好的哈。所以呢在刚刚接触数码相机的时候呢，我会一次出门有的时候能照过2000张，就是一天出去2000张。那在那之前
非常奢侈的这个，
以前在日本对，在日本的时候平常照相嘛，一般一卷对吧，一卷36张，然后呢又出门，比如说我今天要坐火车到什么地方去照相，那个一般最多是3到5卷，也就是10张照片，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越珍贵越用心越小心去拍的话呢，其实到头来更有意思，你不需要那么多啊。那有了数码相机以后没有成本了，你就拼命的拍，然后呢等到后来我发现这个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所以现在慢慢的又开始变少了，拍的就少了，就是 有的时候
开始节约你的时间成本了。
对，有的时候上山下来，有时候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拍的，就拍几张，就一张都挑不出来，你就是宁缺毋滥嘛，就是这样。而且花时间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本身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跟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吧，就是什么东西太容易了、太简单的话，就没有嚼头了，然后做起来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对吧？
那么在你过去非常审慎的拍照的这个情况之下，照出来的结果，你自己满意的比例跟现在可以海选、然后选出来自己满意的照片的比例，不是，也不是比例，因为比例是很难讲的，因为那几千张里面选出十张，或者是你照了36张，你选出十张，这是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
不能说比例，而是说选出来的你满意的这个数量是哪一个比较多呢？
我大概明白你问的问题了。现在是这样哈，我呢，这个问题也不大好回答。我刚开始照相的时候呢，也是什么都不大懂，然后
呢，对，功力也比较差一点。现在是，
现在回去看看，
现
在回去看看，除了有记忆的价值之外，你从照片啊欣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少，很少有让我觉得我能拿出去就是给别人看不脸红的照片啊，很少很少，说句心里话。然后呢，那现在呢，一个是反正比以前稍微好一点嘛，对吧？你这个笨鸟再飞飞，你再怎么拼命的飞的话，你多少也能看到一点世界哈，就是时间嘛，是多少就是让你还是有一点进步跟那个时候比哈，这是一点。那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现在照出好的照片的能力呢比以前强一些哈，这个跟那个数码跟胶卷没有区别。但是呢，必须承认这一点，现在哈就是。出了这个数码相机之后呢，这个就是进入门摄影这个门槛要低得多了，容易得多了。有一点我感触特别深呢，我家里面，我就这样没法给你看，我有很多很多摄，我的书基本上 80% 是摄影的书或者影集啊什么的啊。我现在回去看，我就是30多年前40年前我在日本，我会定期的买那些不同的摄影杂志啊，就是那他会讲一些产品知识，或者讲现在这个季节去拍什么风景，每一本里头呢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职业摄影师拍的这些照片啊，那作为例子嘛，说你看这个地方红叶这么好，这是某某某摄影师拍的，就是这些照片哈。当时我自己看了，我肯定是很震惊的，我觉得哎呀好漂亮，哪天我要是能拍出这样的就好了哈，我想。现在回去看，现在可以看哈，我很多一般的拿手机的朋友拍的都比他们强，都比过去的 这个职业摄影师拍的都要好，就是真的是，就是现在哈，你想拍照片拍出真正有味道漂就是说能够就是很难了，就因为现在大家拍照片拍的都非常的好，说句心里话，
是现在时代改变了。那么我们谈了这么多，已经到了进广告的时候了，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于大海，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节目当中来了，那每一次呢都会让我们欣赏一些他的近期内拍的照片。那么今天我们第一段节目聊了很多跟摄影跟他拍照有关的可以说是想法或者是感觉或者是经验，这一段你打算分享什么呢？
您是要看照片还是聊天啊？
我们可以一边看照片一边聊天，因为我知道你有一些来自日本的秋色。
对对对，
那么秋天说实在的立冬已经过了，秋天已经过去了，但是秋天，我的名字叫雅秋嘛，没有办法，就是喜欢秋天这个季节，所以也很想欣赏一下你照的跟秋天有关系的照片。
没问题没问题啊，其实说每个季节的这个界限也不是那么很清楚哈。那现在你天气好的时候，到现在为止都这么冷了，然后呢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秋色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哈，举个例子，等一下啊，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你看看这一张照片，我是就是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哈，就是说这个季节的界限并不是像日历上画的那么清楚的啊。我有一张照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蛮喜欢的，最近拍的，大概几年前吧，最近也是几年前了哈。然后呢我把它打开，然后稍微等一下，
就是冬天里的秋色是吗？
初冬还有秋天的颜色，然后秋天的只要颜色在，秋天就在，对不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秋天的定义就是秋色了。
对，这张您能你们能看见吗？大家能看见吗？现在可能要一点时间，
要稍等一下下。
对对对，现在
应该现在出现了，是一
对
一棵树，树干其实很粗的，但是枝芽是很细的。
对，你看这完全就是枯枝，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从那一点点那个红色的叶子上哈，零零散散的叶子上，你是不是还能感觉到秋天？反正对我来讲是这样，
感觉像小灯笼一样。
对，这些呢就是剩的那些红叶的这个残留的一些红叶嘛。然后呢我之所以刚其实我也没准备要这张给大家看第一张哈，但是呢刚才说的季节变化，其实现在都冬天啊，秋色还在。这个呢其实实际上还要更晚一点，这个是前几年的大概十月底了，差不多十月下旬，在日本，而且是蛮冷的地方。我就就是在日本的一个宫，就是过去的那种，它叫西楼就应该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城哈，就是像中国那个城楼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在金泽吧这个地方，然后在那走。其实我对那些日本的这个城啊，它叫城，实际上不是城市，就是我们过去的城堡吧，中国过去的就是那种城堡的样子。
对，就是用城墙围起来的一个，
对对对，
块地是吧？
主要是为了就守这地盘啊，
防御，让自己
防御目的的
建立安全，像这个福建的土楼那种感觉。
对，它大部分是用石头修的，修的也很精致。然后呢，实际上就很多喜欢建筑的人呐、喜欢历史的人都喜欢看，但是呢，我不喜欢看这种所谓跟打仗有关系的东西，什么防卫、守御啊、进攻啊、
碉堡啊什么之类的。
对，我不大喜欢，我本身我是不喜欢的。然后呢再加上就是日本的，你知道日本颜色用的很少嘛，它主要是讲究这个原色啊，这个你比如说它的神社吧，大部分都是这个原木的颜色哈，就很素，有些地方合适，然后呢这个有些地方不合适，对我来讲这只是对我一个人来讲。那比如说我在日本看那个这个明治神宫哈，就稍微差一下，明治神宫就是在涩谷旁边的元素那个站， 然后呢，那个明治神宫是很有名的，大概过去天皇多少代也是经常，就像天皇的那个神社一样，那些都是原木的颜色，那些呢我就觉得比较合适，就是整个的那个气氛呢，给你一种比较庄重、比较安静、比较肃穆，而且比较就是没有很强的那种，就是自然吧，会像自然的地方。但是你作为城楼的话呢，城楼就是用来打仗的，就是为了防御的。所以我到这种地方呢，我是不喜欢那种冰冷的感觉，我不喜欢那种冰冷的日本的这种，它叫オシロ，就写成汉字就是城哈，这个这样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我在转了半天也没拍几张照片这个地方。那天其实我蛮愉快的，心情很好那天，但是呢找不到很合适的地方。但是一转头呢，就看到这株树。然后呢，我这个树呢，我一开始没看到树，我看到是红色的叶子。然后就在这种就是比较冰冷的这种气氛下呢，然后呢，突然你能感觉到一丝颜色，一丝温暖。然后呢，那而且想到哦，秋天还在，秋天是成熟，是颜色的季节。所以我就把这张照片拍下来。拍了之后呢，这张照片说句心里话，我心里面是有感觉的，因为他给我回忆。然后呢也给我就是我对秋天的认知啊，当然这都不是，我没有意图讲大道理，但是呢这张照片呢尽管看上去蛮冷的，就是但是那一点点就是红色吧，给我温暖的感觉。那这就是说秋天的照片呢不一定要照成非常秋天的秋天，有一点点秋天的颜色，有的时候反倒呢让这个秋天的这个概念这个形象呢更有冲击感，对吧，更有冲击感。嗯，
让我想到的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么有这个十之一二的色彩跟温暖就很好了。
对，看你的注意力在哪里，然后看你的注意力在哪里。所以这张照片呢我就想呢让亚秋姐你也看一看哈，因为很典型的一张不大秋天的照片，但是秋意浓浓，就是这样感觉哈。啊，那我们再会。
全是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说的话。
对对，您说的完全对，您说的完全对。然后我看看哈，我把这张照片关起来。这张其实也不是我想让立刻要。
这张又比刚才那张温暖了很多。
等一会儿看。现在呢？我现在其实我想给看大家看一张就是最标准的秋天照，大家都喜欢看的，都脑子里有想的，这就是秋天的样子。对我来讲也是这样的，美、温暖、收获，然后呢觉得充实，对不对？然后呢就是特别让人心里头安宁的一个季节哈。那我这张照片呢，实际上呢是我几周前照，这个就在我们西雅图，这个呢是在
西雅图的北边了。
在 North Bend， 在 North Bend， 在西雅图的应该过了这边应该是东边吧。
对对对，要走 I-90 往东。
对对，
一段时间快到滑雪场的地方了。
对，这样我蛮幸运的，认识一个朋友，然后呢很好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又认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呢这个就是他的朋友的家，是一个很大的庄园。然后呢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每年就是到不同的季节就有摄影师去预约他们的时间，然后就是他们去照片嘛，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景特别好，那我就凑了个热闹，我说哎呀，我说能不能也给我牵个线然后去一趟，结果那个主人很热情，就允许我去了。我一大早我看看哈，到那大概七点钟嘛，然后呢他们还没起床，然后但是呢给我用他们的就是这个店门嘛打开，我就开进来，他就说没有人的你就随便照好了，所以我就在那儿就照了几个小时，照了两个小时。因为对，说一点就是说对我自己来讲呢，就是我几乎在大白天的时候我是不照照片的，就是除非没有这个没有别的条件，
到了
没选对，一般呢是早上呢就是说在太阳就是还没有完全升起来的时候，就是升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到头顶的那种时候哈，然后呢这个时候照照片呢阳光非常暖，非常就是温和，然后对眼睛呢也比较舒服哈。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傍晚，就是在太阳已经就是一定要阳光要斜着照进来，这样的呢这样的情形下呢 光线一般都比较柔软，这样让你看到的物体啊景色呢都能看到细节，就是看到细节。这个呢就是我就想说呢，这样的照片呢就是所谓的漂亮照片。然后呢现在在国内学了一个词儿叫糖水片。糖水就甜嘛，实际上有点贬义的，就是说没有什么内容，
没有什么内容，没有什么深度，没有什么故事。
但是呢也不用想那么多，照照片你人生哪有那么复杂的，你不管是视觉的美啊，你比如说你大家说这个过去找对象找女朋友哈，哎呦要找得漂亮，还要有内涵。但是呢你要是光看看的话不一定要有内涵的，漂亮就好，对不对？
外貌协会了。
对对，外貌协会，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在这张照片我觉得蛮漂亮的，今年的秋色嘛，对不对？然后呢特别柔和的阳光，然后呢特别缤纷的颜色，然后呢就从里到外都能感觉到秋天，是吧？嗯。那行，那我就再换一张哈，再换一张大家一起看一看，不一定是大家都喜欢的，反正就是将就着看嘛哈。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给大家看这一张，就是在我脑子里头最典型的秋色哈。要看到了告诉我一声，佳秋姐姐能看到吗现在？诶，我怎么
除了红叶之外还有黄叶，就是各种颜色。
这个呢其实是在我脑子里头的秋天的颜色。小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时候还有明信片呢哈，纸质的明信片。那个明信片呢那秋天的照片很多跟这个相似，就是就说秋高气爽嘛，那这张照片就是天蓝蓝的高高的，然后呢阳光依旧温暖，颜色呢就是绿中带黄哈，就是一看就是哦是一个非常，就是你觉得空气都是怎么说呢，都是透明的，就是那种感觉哈，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张秋天的照片。这张照片其实就在我们家门口拍的，那当然不是我家了哈，我家没有这么大的地，在马路对面的一个就是农场，那天我就走过去看到阳光特别好，就拍了这张。这张呢就是我小的时候的对秋天的印象，因为我们那个地方不大有红叶的，因为我从中国的云南来的，我们那个地方四季常青，不会有红叶。
温暖的地方就没有红叶了。
没有红叶，但了不起有一点这种，稍微有点黄色的叶子哈，那大概就是这样哈。那这张照片呢，我想大概讲一下。其实，如果就是刚刚开始对照片有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哈，那拍的时候呢，就是拍的主要的东西呢，不要放在照片的中间，除非你有特殊的目的。OK， 稍微偏一点，然后呢，这样呢，你右边看不见，你的眼睛、你的脑子自然会延伸到右边去想、去揣测那边是什么。这种呢，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悬念感，然后呢，让你觉得这张照片有兴趣，想再往下看下去，对吧？就是这样。嗯，我讲不了多少技术，因为我不是个技术派，我就是完全是感觉派哈。但是感觉经常也是不好的，就是跟大家说一说自己的体会吧哈。然后呢
你说感觉这就有一点留白的感觉了，就是给人想象的空间。
对，您说的非常对。照片还有一点呢，就是当然大家也都在说，我自己也有体会，就是照片呢不能照得太满。什么东西你觉得好看，你一下照一大堆出来的话呢，往往不如就照一点点，就是你真正想照的东西、想表现的东西呢少一点，有的时候效果更好。我可以举个例子讲到这儿，其实蛮有意思的。我有两张照片，我刚好今天想那个这个就是跟大家一起就是分享一下哈，这个很有意思的。对，你看哈，
就是山间海味也不能够一下子全都上来了。
现在能看到吗？这个新照片可以的哈。
可以可以。
这张照片其实说句老实话，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的，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背景很黑，然后呢这个。那这个是怎么说呢 ？Highlights 就是亮点的光呢，就显得特别的明显，而且呢，颜色极度的就是温暖，就是啊，这张照片我很喜欢的。说句心里话哈，你发现没？我的照片一般都比较暗，照的比较暗，暗的照片呢容易看到细节，然后容易体会，就是表达情绪，就是因为你想哈，就是说如果什么东西都很亮很透的话，就没有什么可以去琢磨的了。
对，
就是一定要
的照片也比较容易产生层次，
层次对对比这些东西。所以我特别我呢是个对 整个我这个人就是个比较 moody 的人，我喜欢找那种就是说就是有点纠结的那种就是冲击感，你不是说就是负面的，是那种正面的冲，就是比如说想照温暖的东西的话呢，希望能有一些稍微不大温暖的或者比较冷的东西做陪衬，所以呢这是一点哈。你看这张照片呢，就是说我这个漂亮的叶子很多，尽管这个构图我也是蛮喜欢的哈。我再给你看一张同样一个场景拍的，然后你就看看有什么不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你看这张，这张呢、
比刚才那张稀落了很多，稀稀落落的几片叶子。
对，但是呢你发现没有，你的眼神呢会去更多的看这几，就是这个少得多的叶子，这个的时候反正反而达到更强的效果，就是你想让人看到秋天的颜色嘛，这一点点颜色呢让你有无限的就是更多的想象的空间了，就是说那就是说少和多的比较哈。一般大家有的人拍花，哎呀这花漂亮的我喜欢死了哈，然后那个照片的 80% 都是那朵花，这么大一朵花，那照片旁边都是满满的，但是照片呢有时候要留一点空间去呼吸，这个古人就早就说了嘛，留白，你刚才提到过呀，车姐哈，那个我就觉得就是很有道理的，一个是留白，还有一个呢要有咱们中文应该叫做就是要有流动，就是说你有一定的韵律，你比如说我中间空个洞肯定是不行，对不对？那一张照片过去，你比如说有一条线你要走啊，这条线呢就比如说一个树枝你要去拍它，你拍这个树枝你垂直的肯定是难看的，对不对？横在中间也肯定是难看的，但是你要是自然的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你这不就有一个韵律感，对不对？就很自然的这么一个 flow， 对不对？这样下来呢有的时候效果就会好一点哈。这其实我说这些都是拍照的时候自然也会留意到的一些事情，就是哈。那这个话引下去呢，我准备再给大家看一张就是我所谓的这个流动感的一个例子吧，但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例子哈。你看这一张，我不知道你现在能看到吗？
是，这个画面是有流动感的。
对，这张其实也是残叶，然后呢就是已经秋天都快完了，但是呢我自己觉得还是满面的，就是扑面而来那个秋色哈。那你想象这张照片，如果这些叶子都是红一样的红的话，那不会好看的，太重了，对不对？就是因为我让它超爆，其实我的照片大部分是比较黑的，但这张呢是就是曝光很强，就是过爆了啊，过爆。那过爆了，把有些原先稍微亮点的叶子就把它就怎么说呢，就浮起来了，你就看不到了。那这样留了一点红呢，就会很抓住到你的注意力。再加上呢，我刚才说的这个 flow 呢，就是流动感和韵律哈、啊，就是我用了大词儿，大家不要笑话我，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的理论我要强调。但是我就是看这只树枝吧哈，从左到右哈，你看很自然的从左到右，从上往下，然后呢还有一只从下往上，就构成这个画面呢，你看呢就比较平衡。对不对？就不会说哪头太重哪头太轻，或者哪个太满，然后呢就是差不多，你看上去整体的视觉不要去想很多，你整体的视觉你一看上去呢就是 pleasing， 就是让眼睛看得比较舒服哈。这就是另外一个例子。
是的，你刚刚讲的就让我想到花团锦簇的感觉，反而并不是有这个少即是多的感觉。那么刚才你分享的这些照片可以反衬出你刚刚讲的，不管是理论也好，是感觉也好，是你的心情也好。那么因为我们快要到了休息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可以暂停我们的分享，那等到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20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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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克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于大海，他爱好摄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给我们欣赏过不少他的摄影作品，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那今天主要的主题是秋天秋色，那么怎么把秋色拍得美有味道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等，我们请大海跟我们接着聊，那么也接着分享他的摄影作品。
好的好的好的啊、呀，一讲起照片我就这话匣子就关不上，因为这是几乎是我唯一的这个业余爱好吧，就是这样哈。那行，我们接着讲。那刚才讲了呢，就是照片要有留白，然后有重要的东西都是要拍少一点，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要有这个流动感，要有旋律哈。就是我自己的体会了哈，不要把它当成什么这个好像我在讲大道理，就是一些、就
是、不是金科玉律哈、啊、
对对，我就是粗浅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体会吧。
那就叫做野人献铺好了。
嗯，好的好的，抛砖引玉吧，大家肯定会有更好的这个以后去试就是去尝试不一样的这个的照片的风格吧，就这么说哈。那现在这一张呢，就是也是在我家门口照的，再说一遍，这不是我家，我家没有这么好的地方，马路对面农场里头。然后这个呢是用一个超长长焦镜拍的，因为离得非常远哈。那大概看出来，很多人了解我的人一看这照片，这照片肯定是大海照的，黑乎乎的啊，老实这样说，的确是。然后呢，那我就是觉得呢，其实照片呢还有我自己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吧，就是说除了高光之外，别的东西呢都比较暗，因为这样的话高光更明显更好看，刚才我说了哈。那这张呢就是说我也不去看它，就是别的东西，就是完全是那种光的这个冲击，你就看那种闪闪发亮的秋天的那个光，而且呢又不是那么硬，就是因为这个也是大概傍晚的时候照的哈。然后呢，就是你要是要挑刺儿的话，你比如说，哎呀，那底下有这个栏杆显得不自然呐、啊，什么都有的，这个都对的，我自己也知道。但是呢，当我一看到这些颜色，这些八根树的时候，我的眼睛呢一下子就被这八根光柱给抓过去了，而且这个光柱是特别美的颜色和就是和阳光的温度啊，就刚刚好合适。然后呢看了嘛，你就想起秋天，要是我以后多少年以后离开这个地方的话，回头看见照片的话，我就会想到这个地方，我就会想到我现在住的这个家，就是这么简单，就像刚才说的像一本日记一样的哈，就记载着过去的自己一些时光啊，一些经历啊。行，那我觉得咱们时间也不是特别多了吧，雅秋姐。
我们还有14分钟多。
那行，那我因为再去看看挑几张，因为不可能全看。哦，再讲一个呢，就是有时候拍红秋天，大家说最多的就是拍红叶吧，对不对？红叶当然是应该说是最好的话题了，对吧？最好的题材说错了，最好的题材。那有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大部分呢是远景比较好看的，秋景哈，远景比较好看，比较有气势，比较有规模，比较给你带来就是除了那些秋色之外的周围的环境的感觉，就是感受的东西很多。但是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有不同的尝试，照一些特写。要找特写的时候呢，我就有几张特写的这个例子吧。我先看一张特别绚丽的一张哈，然后呢不知道，
确实是很绚丽。
对，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哎呀，这么多这个粗粗的这个树干也看不清，黑乎乎的哈，我都懂，我也明白，但是我故意的要看一张。这个呢就是说一眼看上去就是颜色，你都不用想这是秋天的颜色，就是对吧，就是这个，而且呢你知道呢这天阳光非常非常的好，对吧。然后呢那我呢其实选这张照片呢理由呢就是我觉得这颜色特别特别的秋天，就是颜色和温度都在哈。再一个呢就是你看我对焦呢就是对在这几片的上面这几片叶子上，因为一张照片你要是没有焦点的话就没法看了，一定要有一个亮点，这个地方你就看过透来的透过的光，这样的光我觉得不喜欢的人肯定是少的，你可以不喜欢我的照片，但是这样的光不喜欢的人是很少的，就是这是背光，就是逆光照的，所以呢那个光呢是透过叶子，逆光的照片经常会拍出来很有艺术感的，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有兴趣哈。然后呢
对，而且这张照片还特别吸引我的是这个树干上的那些毛毛的苔藓的感觉。
对，这个时候呢这些就是配角了，但是这些也是在就是说刚好在就是对焦对在这个同样的位置上哈，那就起一些配衬的作用了，这样的话就有些怎么说呢，就是不那么单调了嘛，对吧，就不那么单调了哈。这是一个例子。然后再一个呢我看看啊，在
对，如果拿音乐来说的话就是有主旋律跟副旋律了。
对对，您说的很准确，我觉得你描写我的照片的这个能力比我自己要强好多要强好多。我再找一张，我再找一张这个特写的哈。那我觉得这张可以看一看，这张呢色调有点不一样，但是今天因为大概下午三四点，就是没有那么太阳没有那么低的时候，而且这个叶子在我们家门口，这是我们家门口的一条路116一条路，现在变成据说变成网红街了，因为有一排树大概会蛮漂亮的，一年会有几天，一到那几天这个全村的男女老少就都出来照相，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在这儿，蛮祥和的，蛮祥和的，挺好的，
就是变成一个打卡树。
对，然后这一条路吧都是这一条116吧，一条路都是这样的哈。那这张呢因为一马路嘛景比较杂，不大好照出那种特别清爽的照片哈，那我就想试试照这种特写吧。那你一看你就知道这后面一条路有树啊，一排一排的，然后呢后面背景光一看，这也是逆光拍出来的，这样的话呢有一点绿色，就是又是一种色彩的表现嘛，这是只是另外一个有特写的这么一个例子。好，就但是我总的来讲还是推荐呢拍景比较大一点的好看啊，就是个人
有时候拍特写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像你刚刚说的很杂乱的现场，或者是人很多，比方说在华大去看樱花的时候，
哦，
你不拍特写就会拍太多太多的人了。
对对，我已经好多年没去了，因为说句老实话人太多，然后呢也很难照出能好看的照片，或者说能让自己心里有点感觉的照片，所以好多年没去了。好的，哦，有一次去了蛮开心的，就是疫情刚开始的2020年的那个樱花季节我去了，几乎没有人，因为
那个时候肯定人
不让
不太敢出门，
当时不让进，但是呢人没有管那么严了，我就知道没人去，所以我就去了。那次还拍了几张蛮好的照片。OK， 那刚才你们看到这张照片呢，这在我家门口，然后呢，同样一张那天运气比较好。还就是照了一张家门口的照片哈，这个呢因为运气比较好，人刚好人就是人物啊景啊就怎么说呢，那个 timing 那个时机特别好，所以我又拍了这一张同样的地方，我来
这就是有故事的照片了。
对，这个呢就是比较大一点的景，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哈，那你看阳光正好，然后这么一家人，一个爸爸领着两个女孩哈，然后你看那么活泼，那么就是有生机，然后呢他们还撒着树叶，他们自己在一边走一边撒树叶，就是一下子
我刚刚正想问这树叶为什么会悬空的，
小孩子在撒撒这树叶，那这样的话呢一下加了一点人的因素在里头，对吧，然后呢你就觉得一下子就比单单是景就 怎么说呢，就更有味道一些。实际上这张照片呢，景成了次要的了，人是主题，对吧？就是你看到，就是在这种温暖的这个秋天里，这么一家人在这慢慢的散步哈，在这散步，在这走，就是祥和呗，就是你就觉得 life is so good 啊，就是对吧？生活很美好的这样感觉。
嗯，不要忘了还有一只狗呢。
对啊，还有一只狗嘛，刚好所有的东西呢，就这个呢，就是我拍了很多张，大概拍了七八张吧，可能，然后就这一张呢，就是构图啊，整个人呐、啊，动作都刚刚好，就是这样的照片，你要多拍的，要不然的话，很难。
可遇而不可求的。
对，很难很难。然后呢，那说到秋天里的照片有人哈，那这张不是我要给大家看的，那我
这张没有人。
对，还有一张呢，我有人的，我想给大家看一看哈。那这张应该有人，这个呢，这张是在日本照的。那我也是一天，我这是在一个美术馆嘛，一个博物馆。然后呢，那个博物馆那个庭院呢，也到了这个季节也是很美的。我在里面走，那天我也很愉快，然后阳光也很温暖。那它这个博物馆吧，美术馆博物馆呢，它会有一些这种榻榻米的地方，就是草席的地方，大家可以坐啊，可以走进去看。然后我一看呢，我觉得这对人呢，其实这对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个背影，对不对？但是我看到外面那窗子那片红叶哈，那我就觉得就拿这对人呢去做这个红，就配衬这个红叶。其实没想那么多，就是不会想那么多，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这幅呢，就是比较有画面感嘛，那我就是把人放进去了，对吧？把人这样的话，
这个、右边这个人身上的帽衫的这个帽子跟他的袖子，还有甚至在右边地板上的光，这个整个的感觉就是呼应了那个红叶。
完全对，我刚想，我想的没那么多时间说，就是这一点黄色的底调底面这部分呢，就让这张照片呢，就一下就可能。温暖了几度吧，温暖了几度，我就是觉得这样。你要单单想的没有光，全是黑的话，那就变成一点红了，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有呢，上面这道就是墙上面挂下来这一道，也有一点点就是这种薄光哈、啊。
对，其实
这种薄光呢，在日本美学系，我也不大懂日本美学了，在日本美学是比较受到提倡的，就是微光，就是那种。就是不是完全黑，但是又不是特别就是强的光，就是特别薄薄的那种光，就是让你感觉会有或者没有的那种意境哈、啊。这个其实也比较日本吧，这张照片吧，就是说比较日本，因为在日本拍的嘛，对吧 ？OK， 那同样一个景点，我还有抓到另外一张，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哈、啊。这张呢也是我觉得很日本，这张呢也是在另外一次。就是一个 open 的这样一个开的这么一个窗子里面很大很大，然后呢，刚好呢，这前面是一个这个，它实际上是个水池哈，那边呢人可以走进去，这个女孩呢，我估计可能是成年式吧，就日本你到了二十岁有成年式嘛，成年式的话大。就是一般会穿的比较隆重的这种传统的和服呢，去拍一些照片留念，那她肯定是有自己的摄影师的。就是请来的哈，花钱请来的摄影师，然后他呢就是在那拍，那刚好就是我就捡了一个这个免费的模特，他根本不知道我在拍的，我离得很远，我用了比较长的镜头吧，不是很长，但是后来我又把它就是剪切了一下，就让这个人就显得更大多余的地方，这样呢也是我就是觉得另外一种味道的秋意浓浓吧。另外一种味道的，然后你看他
身上的颜色都是属于秋天的颜色，
对，而且呢，
那么
他
身上是很明显的这个花色，但是在水里呢又模糊了，整个颜色的感觉就更柔和一些。
所以雅秋姐，我要谢谢你，你是我的知音，我刚准备说这个呢，你知道吧？很多人不会看到这个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呢，你看我照片看得很细，那当你像任何照相的人，如果照出去照片，别人真正的能够喜欢，能够真正的理解的话，哈，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褒奖，所以在此特别的谢谢你。回头找机会请你吃碗牛肉面，哈。
谢谢谢谢。
OK， 下面呢，我还想给大家看几张非常典型的日本的这个 典型，大家一看就应该知道这是日本哈，而且也是比较日本风吧，就风就是风格的意思哈。
那我们只有三分半钟了。
OK， 那我会抓紧时间哈。然后呢，对，有一点是，对，我在日本待了很多年，照片也是在日本学的，所以很多当描述照片的时候呢，就是找不到最合适的中文的词儿啊，这个请你原谅，亚秋姐。
我尽量翻译。
对，也不用翻译，大部分都可以说清，但是有的时候偶尔会稍微卡一下哈。这张呢，就是一张非常传统的，就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因为我照了一张，但是我觉得很美，这张照片哈。对，后面是一张一扇窗，有灯，你去想灯后面会有什么人，然后这个红叶就是最好的时候，而且画面呢又特别干净简洁，就是需要有的都有，不需要有的什么都没有，就是刚好就碰到这
张。而且还有流动感呢。
对，流动感，刚才说的流动感，从下往上，从左到右，这种照片呢，过去我跟你说，刚去日本的时候，看到了红叶的细节，看那个就是照片，就是他们叫pro 就是 professional， 就是职业摄影师拍的哈，很多类似这样的照片，但是呢，我觉得拿同样的照片来比哈。我觉得我这张可能超出他们的 99% 吧，可能是，就是类似的照片，我是说类似的，当然有很多有大师拍的照片不一样的，像我们这种只是摄影爱好者自己拍拍喜欢喜欢。那这个呢，就是当拍了这样的照片就说，哦，经过30年的时间，我终于可以拍到原先我羡慕的那些照片了，小小的一点满足。 OK， 然后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再给大家分享一张吧，然后呢我们就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啊，你要问我的啊，我就可以说一说哈。这张呢是我今年最满意的一张，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到这张，对，这张呢也是在那个我的那个就是有庄园的那个朋友的那个家里面，那个庄园里面拍的。然后呢有雾那天，然后呢阳光在雾，一开始一直都是阴的。到后来呢，就太阳刚刚出来的那一瞬间，又有雾又有太阳，这张照片呢我也稍微过曝了一点，让它然后呢照的时候呢是只觉得美，照完以后看看觉得稍微有一点印象
派的。我正要说很有印象派的感觉。
对，所以这张呢就是不是体会具体的事情了，就是体会一个气氛啊。然后呢你就是不想让你去多想，我觉得看我其实一直到你看哈，2010年我一直到45岁的时候，我真的没有从来没有懂过画，也没有经对这个绘画哈有太大的感觉，当然你说好看不好看你这个是有的。直到有一天我在那次是第二次去伦敦的时候，去他们的国家画廊，看到很多人很多那个印象派的画，那次开始呢我开始对画有感觉了。然后呢我不是模仿哈，但是呢后来拍了一张就是很偶然，我就觉得怪不得我喜欢这样的照片，跟那次看到那些画的当然是不一样的，那些大师的画，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方式是一样，就是
对，不是模仿而是殊途同归。
对，就是觉得哦，为什么大家喜欢印象派哈，然后呢所以这张呢作为结尾吧，就是我今年的拍的最满意的一张秋天的照片。然后呢，
谢谢你的结尾。那么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就在这儿感谢大海给我们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